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六月十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省委书记挂帅地方国安委，三中全会之前要化解政治风险；二，江泽民儿子卸任校长，已完成两届任期，说给谁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省委书记挂帅地方国安委，三中全会前化解政治风险。多个省市自治区一把手近期呢，纷纷以地方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的头衔主持会议，强调要严密防范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去年四月，习近平首次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主持召开了中央国安委第一次会议，要求各地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中共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一股保卫政治安全、化解政治风险的热潮，颇不寻常。那么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个什么样的机构？中国国家安全或中共政权安全面临什么样的威胁呢？习近平执政以来，为何常提及亡党亡国的这样一种危机感？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张杰博士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另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博好，于平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最近呢，我们看到上海啊、安徽啊、云南等省和直辖市一把手、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纷纷呢以各省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的头衔主持国安会议。去年四月，我们看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首次以中央国安委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中央国安委第一次会议。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于平博士，中国的国安委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机构？什么时候设立的？党和领袖，这个党的领袖和地方一把手挂帅中央和地方国安委，有过先例吗？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其实关于国家安全呢，中共领导人历来都有所提及。有人研究过，毛泽东在1945年就提到，还没有全国执政的时候就提到国家安全问题。当然一直到了这个共产党掌权以后，那他的国家安全问题呢基本上是跟国际上的政治局势的挂钩的，那时候全面导向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国家安全的一个保障。所以呢，这个到了江泽民时代，邓小平江泽民时代，我们都称之为叫做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时代。可是经过了胡锦涛到了习近平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中共意识形态里面呢，把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呢做了一个根本性的颠覆性的一个改变。那么2014年的时候呢，在习近平上台的两年以后呢，他就成立了一个所谓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那当然自己亲自任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主席。那这之前呢，在江泽民时代的那个叫做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而且这个国家安全机制呢，它是基本上是设置在国家层面上，没有那个就是普及到这个所谓省一级，或者是甚至是地市一级。但是呢，在习近平当政以后呢，经过多年的运作以后呢，他呢就是在2014年提出一个所谓的叫做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后呢，把整个国家的这个安全概念呢，从一个国际上公认的，以及共产党前40年都公认的那个所谓的就是国家外部威胁这个问题呢，把它定义呢，把它无限扩大成为一个所有的安全问题，包括对国内的这个安全问题。所以呢，它彻底改变了一个传统的这个国家安全观。那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它建立的所谓的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当然经过2018年呢，它又颁布了一个所谓的就是党委党组为国家安全责任制。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顺利的把这个国家安全机制的层层下放，也就是说呢，从国家层面到省一级，到市一级，到县一级，因为党委嘛，在党委这个层面上面都要负起责任来。所以你现在看，他各个地方都建立了所谓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到了县一级，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他甚至可能到了一个什么街道委员会，也会有个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的无限扩大呢，让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呢，也就渗透到中国的这个所有的社会的这个所谓的安全机制里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到，他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的极大转变呢，甚至涵盖了过去的维稳啊，我就不是说嘛，维稳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呢，现在你看国家维稳委员会也没有了，维稳那个小组都全部把它裁撤到什么中国人政法委或者政法委这个系统来，但是它的很多的实际功能呢，就转化到国家安全上面来了。所以呢，这一点是一个非常，就是在习近平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当然，我们说的它的核心观念的一个最核心之一，它就是把国家安全观念落实到一个所谓的政权安全的概念，这个政权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安全问题。所以呢，它我觉得总结起来就两个变化，一个变化就是国家安全观念无限扩大，第二个话呢，把共产党永续执政同国家安全问题紧密的把它绑在一起，这就是它的国家安全概念的一个极大的变化。所以呢，回答你刚刚一个问题，就是说地方为一把手，为什么会关心到一个国家层面的问题呢？因为这个国家安全已经不再是过去传统的，也不再是国际上公认的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权安全问题，所以它才能够在地方上会层层的，就是说渗透，变成一个全举国体制的国家安全一个性质。
好的，那么国安委这个机构呢，其实在国外不乏先例啊，我们看到许多国家都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甚至包括台湾都有这个国安委，但是中国的国安委员会似乎在职能上有所不同。习近平曾经说过，我们的国安委比美国的更实在更重要。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美中国安委在职能上您觉得有什么不同？中国国安委是有什么样的权力职能呢？
关于中国国安委，刚才于平博士其实分析的已经非常到位了啊，说得很深。我们看美国，因为美国啊是最早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是在1947年冷战期间建立的。同时呢，这个机构啊，它是这总统啊这个主持的一个最高有关国家安全和对外事务的一个议事机构。这个机构的职能啊，它就是对外，它就是涉及到美国的啊，对外来的对美国国家的威胁，而它对内的事务呢，它是交给啊这个国土安全部去管理，所以它是跟中国就有明显的不同，啊，它里面呢也涉及到啊，比如说总统、副总统啊、国务卿和啊这个国防长，我们说国防部长。啊，等等部门组成，但是它根本来说，它是对总统提出国家安全的一种决策建议和一个协调机构，协调各个部门的机构，啊，这一个呢就跟中国比，就有不同了。中国这一个可以说它是模仿美国啊建立的，最早呢应该说在2009年江泽民就动这个脑筋想建立这么一个机构，但是呢一直没做成。啊，到了习近平那就开始，并且在2014年就把它建成了。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呢，中国的官员曾经向美国的相关部门呢，就去咨询到底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个什么样的职能。所以说还有点学西方，学美国。但是从现在来看呢，其实两者来可以说大相径庭。因为美国是对外的，而中国既对外又对内啊，甚至承担着维稳。然后呢，习近平是直接负责，他涵盖了国公安、国安啊，甚至还军队啊等等各个方面的事务。他不是一个具体的政府机构啊，他是一个跨部门跨这个组织的形成的一个大的，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总体安全观，核心一条保共产党政权，那也就是政权安全是核心。所以说表面上同名，但是从性质上说，可以说 截然不同。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专家呢，都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指出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外国的国安委呢，基本上是对外的职能，而中国的国安委呢，是对外对内职能兼具，但是重点还是在对内。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说。一位叫天地良这位网友，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就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天地良他说，国安委就是以前的革委会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无非就是习一直高喊国家安全，于是下面各个省都来投其所好，这正是所谓的两个维护，凸显出省市一级对习的无限忠诚。但话说回来，省委书记本身就兼任省军分区第一政委，在一个省党政军都有绝对主导权甚至最终决策权，再兼任一个国安委真有实际意义吗？另外一位叫答案说，中共呢已经从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向以政治安全为中心，习强调安全是要通过动员刀把子来维持政权不崩溃，从而呢去维护自己的党内权威，中共体制非常脆弱，经不起输一次。另外一位叫 Jack 史他说，把政治安全换成主席安全就好了，言简意赅啊，这个把实质点出来了。好，我们看到各地省委书记纷纷兼任各省国安委主任，并主持召开国安会议，相信今后一段时间其他地区还会有更多的跟进。那么这个时间点就非常引人关注，正值中国七月召开严重延迟并且引发外界这个广泛猜疑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就在他之前。我来请教于博士哈，为什么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从中央到地方都掀起了一股保卫政治安全的热潮，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要厘清一点啊，现在关于各个省委书记，包括我刚刚讲的什么市委书记以及这个县委书记兼任所谓的当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这件事情发生，不是现在发生的，只不过是现在呢突然涌现出来的。2018年当时中共颁布了一个所谓的就是各级党委党组就是对国家安全问题要负起一个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以后，以及到2021年呢，他还有一个中国共产党所谓领导国家安全这样的一个工作条例，那么这个已经把这个框架建立起来了，所以各地都是由他的当地的一把手，也就是党委书记来兼任这个国安会的一个主任位置，所以这一点事实上讲它不是个新鲜事物，只不过现在一下子凸显在表面了，大家感到很奇怪。但是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各省委书记就以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主任名义来开始各个来搞这些活动呢？刚刚我提到了，就是说实际上呢，他在对一个国内的政治事件要发生之前，用国安会这个形式来做这个啊维稳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其实现在呢，我们把它更多的看成是个维稳的运作。当然，这个主持人讲的非常的，我觉得非常正确的一点，就是实际上大家怀疑的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把维稳提得这么高？那当然，你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肯定就是个严重的问题。国内现在看上去经济形势非常的有问题，而且民心不稳。更多的地方的人们越来对政府不满意，特别是对共产党这个一党专制的不满意啊，是导致他现在感觉到必须要采取行动。所以呢，他把维稳所搁放在国家安全的这个名义下面来进行运作呢，就更加就是进了一步，比过去的一般性的维稳呢，应该说它更加力度大。另外一个话呢，也实际上让很多民众啊也感觉到有点这个担心，因为你一旦上升到国家安全问题，那一系列的问题就上来，所以实际上也是组合民众提出不满或者表达不同意见的这样的一种，应该是一种机制吧。所以呢，在20届三中全会一再被推迟的情况下面，现在呢要开，为了让这个会议能够安全的、能够稳定的、平稳的开下去呢，他搞这一波的操作呢，其实不奇怪，因为中国的社会危机似乎，他要在这个关键点上呢，一定要把这个危机呢压制住， 这个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的确啊，现在官方放风称三中全会前啊，三中全会是个什么样的会议呢？就是要讨论与改革有关的议题。但是对于这次全会将如何应对目前难以化解的重大的经济问题以及党内日趋复杂的内部矛盾，外界其实并不看好。当下中国社会民怨丛生，刚才于博士讲到这个问题啊，我们看到你要在我们国内封锁的很厉害，但是你要在国外网上看，杀人呐、自杀呀等事件频发，党内军内高层官员莫名失踪，替换频繁。那么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三中全会前这个维护社会和党内稳定的这个时间点呢？
对，这个我们看啊，表面看就是说跟三中全会密切相关。啊，大家知道三中全会啊，啊，就像许博所说，它是讨论经济改革的问题。大家如果记忆的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时代，所以三中全会呢，的确它具有敏感性。而现在呢，就是中国经济萎靡不振，啊，这个特别是三年疫情封控以后啊，基本上就把中国的经济啊给活活的给窒息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老百姓呢，这个失业率这么高啊，这个整个民怨沸腾，所以说呢，大家呢，也确实希望三中全会能够吹来一股清风，所以也有一些传说很有意思，就说中国要土地私有化了啊，中国要重返邓小平改革开放啊这个路线了，虽然这都是一种习下礼上的思维的一种延续，但是呢，这是反映了一种民生，也就是老百姓希望你赶快啊，不要再倒行逆施了，赶快回到正常的轨道。我们要过日子，我们要过啊，闷声发大财啊，我们要不折腾，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心声，无论他啊对不对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老百姓呢希望岁月静好，但是呢，事实上肯定是一场空。因为习近平已经说了嘛，就是说我们啊，什么能改，什么不能改。那党的领导是绝对不能改。如果党的领导不改，那就可以知，大家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由市场来配置资源，而现在是党来配置资源，那是南辕北辙嘛。当然这是啊，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再来说，就是习近平跟邓小平。那其实两人的目的还真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想挽救共产党，但是邓呢还比较聪明，你想了个危机啊，其实在六四的时候大屠杀以后，危机比现在严重的多，啊，国内国际啊，但是邓呢他知道人的人性的弱点，他就开启了经济改革，让人们啊闷声发大财。啊，然后呢，又对外啊开放中国市场，所以他避开了一次危机，而习把政权安全放在中心以后，这就麻烦了，因为你越是强调政治安全，就会带来越不安全。许博刚才所说的中国的什么自杀呀啊等等这些啊乱象，还有底层的互害。其实要说明的都是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进入了乱局。其实本来在二十大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些党内一些山头，它可以起到一定的啊分权制衡的作用。但是现在呢，习把它都扫平了，形成了地于一尊，所以这样呢，中国就没有一个任何出气口。所以这种内部的这种群体事件啊，这种抗议就会不断。中国进入了乱局。我们回到今天的问题，是不是三中全会要开啊，就导致这种紧张了？其实也不是。我们可以看，习近平上台以来，哪一次大会不是风声鹤唳了？啊，什么人大会、党大会啊，各个会议，还现在还不光是这呢，还有一些敏感点儿，比如说六四三十五周年啊，那6月4号，那天安门你就可以想象了啊。还有什么白纸革命，还有彭立发的那个四通桥等等这些事，所以整体来说，它反映出中国整体国家安全在恶化。
好，我们再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啊，一位叫 Forest 的啊 Kui 这位网友他说，三中全会前夕，许多官员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前官员杜文表示，虽然反腐大抓捕很常见，但选择在三中全会前进行，似乎呢表明当局试图制造恐慌，打压党内意见。华荣说，中共的今天呢，就像一个住进 ICU 的垂死病人，三中全会只有一个目标，不惜一切代价保命。柴 dog 2023说，习近平自从上台以来，能力和履历就都不行，党内元老都不服他，后来先后修宪连任，直到现在终身制更加德不配位，再加上习治国无方扰民有术，导致民间的反抗力量被点燃，三中全会又是在经济凋敝之时讨论经济问题，更是直戳习近平的要害，无奈之下习近平只得处处强调政治安全，重用鹰犬，高压维稳。我们的嘉宾和网友们都看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人民不满意，党内不稳定，社会不安定，所以三中全会前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维稳的时间点。有人说习近平呢，他是一位最居安思危的中共领导人，也有人说呢，他的确其实面临着邓江湖等前辈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国际国内的不利环境。那么无论如何，我们都看到习近平都是危机感最强的一位中共领袖。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种危机感？他是居安思危、防微杜渐，还是的确危机四伏、缺乏安全感呢？
对，这个分析他这个所谓的居安思危的那种做法，也就是说呢，他做的一些很多行为都不是在事情发生以后，而是他要做的是个防止性的行为，你可以说他是居安思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我们应该，我觉得比较确切的说，他是个制造危机的能手。他把共产党的这个这么多年三四十年的这个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这个成果呢，把它完全给它消耗殆尽，实际上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制造危机的一个做法而达到的。因为他把国家安全的概念提高到一个就是只能维护政权的一个危机的这个合法性，这一点上讲本身就违背了不光是世界的潮流，也违背了中国老百姓追求政治参与、追求民主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因为如果共产党是一个永续不能够更改的政权，那也就是否定了民主制度下面那个所谓的和平政权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以他的思路，那拜登在美国就是应该用这国家安全的概念去防止这个共和党或者任何其他党派能够通过和平选举的方式能够把它选下来，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在全世界来讲就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一个行为。所以他的一系列的行为其实并不仅仅就是说中国经济在下滑或者一些社会矛盾的加剧，而是通过他自己一系列的党内的这样的一些操作，比如说加强党建、党领导一切，让人民这个生活没有自主的空间，以及最后呢用党控制资源。刚刚那个张杰博士讲得很好，就是共产党的这个一党专制这个做法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说把市场、把全市、把中国的这个资源全部集中在党的手里面。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社会就很难有公平可言，因为这一党专制嘛，就没有人能够去参与这个真正的决策的过程，只有他党的一小部分的领导人能够参与。这样呢，你就是大大缩小了这个人民参与的空间。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我说，哎，共产党也搞一些公开讨论，但是我们要客观的说，哪一次的公开讨论最后的决策过程是透明的，最后的决策是以多数来决策的。其实说到底它还是一个共产党内部少部分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他通过他自己的权势来做的最后决策。那么这不完全不符合现在多元社会以及现在民社会世界民主的一个潮流。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不仅不是一个居安思危的一个领导人，他实际上是制造危机的一个领导人。他这个危机既在国内制造，也在国际制造。你可以看中国在他领导下面对外对国在国际那个领域里面做了多少的这个制造麻烦的一个做法，比如说更改联合国这个成立以来的这个二战以来的一个国际秩序，经常说的所谓的就是说他以他的名义所谓理论为基础的要定义的那个所谓的命运共同体，然后呢挑战这个人权机制， 明明是侵犯人权的行为，他们都总是站在侵犯人权的一头，不光自己侵犯人权，还站在那些少数侵犯人权国家那一边。所以呢，在国际社会，在国内都制造了非常多的危机。所以说呢，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他是居安示威，但是他又是制造危机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所以共产党的这个未来的发展，真是如果这个改变做法不改变的话，他的危机永远不会消除，只会增加，甚至到达最后的爆发点。
哈哈，好的，就是说呢，是居安思危，但是呢，他更制造危机。制造危机，这样一来就使得自己呢，可能是坐到了火山口上。正如我们一位网友叫空山采药客，他说，他这已经不是居安思危的概念了，而是惶惶不可终日的独裁者心态了。也有人认为呢，说习近平他缺乏安全感，尤其是中共二十大建立起清一色的习家班之后，中共内部的清洗并未稍加缓解，政治环境反而愈加严苛。有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独裁者的严重不自信，就像我们刚才这位空山采药客他所说，是惶惶不可终日的独裁者心态。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这种独裁者心态？
对，这位网友说的很中肯啊。这个的确，独裁者他有一个特征啊，一个就是狂妄啊，领导世界啊，指明世界的方向；第二个呢，他就是非常自卑啊，不自信啊。所以他提出四个自信，恰恰就是他四个不自信啊。我记得啊，这个《纽约时报》曾经登过一篇文章，叫《谢谢你，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就觉得习近平呢是真正的加速师，啊，本来共产党呢还可以苟延残喘，啊，还可以熬一段时间，但是他加快了他死亡的进程，因为他的不安全感带来整个共产党的不安全感，也带来整个国家的不安全感，所以他陷入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就是你越追求安全，他越不安全。啊，然后你越感到不安全，你就越加刑啊，这种控制的结果是更加的不安全，这是一个独裁者陷阱。我们分析习近平的不自信呢，啊，可能就要深入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可能一个跟他经历有关啊，第二个呢，跟他的这种权力来源有关，第三个呢，跟他的这种认知或者说执政能力有关。说他的经历呢，因为习近平得到权力啊，他不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是打江山的人，所以他有赫赫的战功，而习是击鼓传花得来的，所以他什么都没有，就是撞大运撞上去了。当然，我们说撞大运可能也不准确，因为背后还是有一些啊这个历史的背景啊。这是第一个，他不自信。第二个不自信呢，就是因为啊他这种权力了，就带来了他，就是很多人不服他，他就没有一种啊这种像毛泽东啊这一种自信，邓小平的自信。毛泽东一直认为人民他就可以掌控的，所以他带来这个自己的一种不安全。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自己啊的确是肚子里啊没什么货，也就是说怎么治理这么一个大国。我因为习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嘛，啊，尽管他出了140本书啊，但是呢，他的确是有问题。然后怎么去治理这么复杂的大国，他内心无底，所以呢，就出现了像翻烧饼一样啊，东一下西一下，这是他源于他的不自信。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宋永毅先生文革史专家呀，他指出来，就是现在习近平呢，由于大权独揽以后，他很快进入了毛泽东晚年执政的心态，他就是觉得到处不安全，谁都在想搞政变啊，夺他的权，他就到处猜疑，身边到处都是赫鲁晓夫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秦刚啊、李尚福啊等等都是他提拔的，他也不放心。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他自己这一种独裁者的心态，这一种毛泽东晚年的心态，最后把他逼上了危机。
好的，那么张博士呢，刚才把一位惶惶不可终日的这个独裁者心态呢， 分析的可谓是淋漓尽致。我们现在上半场的讨论基本上就结束了，现在呢我用一点时间把我们聊天室里边的一些观众的评论呢选读一下，然后我们就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转入下半场。一位叫 AndCCP 解放中国这位观众他说，帝制要的是百姓不死，但绝对不能太富有，习近平并不傻。另外一位叫狮子先生说，中共各地方省委书记兼国安委主任，这就意味着习政权风险已过临界点，此时习特别强调这个政权安全，就说明习政权已经陷入了绝境，显然依靠原有的国安力量以及已经难以维系政权稳定，因此习企图让各地各扫门前雪的方式来保政权稳定。最后一位叫绿豆兵说，如果哪个政党宣称他不能换掉的，那不是邪教就是专制。好的，我们感谢于平博士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江泽民儿子卸任校长已完成两届任期，说给谁听？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江泽民儿子卸任校长已完成两届任期，说给谁听？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已故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卸任上海科技大学校长职务，上周呢，他在大学官网上发表一封公开信，表示将不再续任校长，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两届任期，并且已迈入70岁以后的退休群体，需要不断有新生力量加入领导集体。这封公开信呢，在互联网上引起巨大反响和联想，因为同样年过70的习近平早已突破了两届任期限制，第三任正在路上，并可能向更长期乃至终身执政迈进。有网友表示，这是赤裸裸影射伟大领袖非法修宪、践踏规矩、寻求无限期连任。那么为什么江绵恒一席平常话呢变得如此敏感？他真的是意有所指吗？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和同样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前面刚刚谈过呢，说习近平面临危机四伏的这样一个局面，缺乏自信。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这个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 他的这个卸任感言呢，让习近平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我首先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江绵恒的这个临别感言其实呢都是人之常情，但是只有放到特殊的情况下来理解才能变得敏感起来。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这个您如何理解江绵恒的这个敏感言语，他是无心而发还是意有所指呢？
我还是倾向他是无心之举吧。因为你看他说的这些话呀都很平常，我相信呢，不过别说江绵恒，普通的一个校长离任也会说这些话，甚至呢可能说的更深刻一点。江绵恒呢他作为江泽民的长子，江泽民的儿子，他呢已经在上海科技大学呀作为校长已经担任了10年，他现在呢73岁，所以他退下来其实也是很正常，但是他的退也不是完全退，他是改任这个校务委员会这个负责人，所以说他只是转换了一个角色进入二线。他说这些话有感而发，其实每一个人别说他，就是我们要是离开了一个岗位也会有一些一些话要说，说的话也很普通，但是问题是时机你比如说现在有关江绵恒的这一种传言不断比如说他呢这个已经在江泽民葬礼后就已经被控制住了也有的说了这个秦刚李尚福得出问题跟他有关，因为他呢曾经在什么航天科技吧，所以他也存在巨大的贪腐等等，所以他在说这个话当然叫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就反映出中国不正常。如果一个正常的社会他是不会对这么一个普通的话感兴趣的。那你想如果是拜登或者说那个布林肯说一些话，是不是影射拜登呢这个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事情还很多。比如说在清朝有个徐俊的诗人他就写了一首诗叫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就被人就认为他在影射清朝，说清朝没文化，他不识字吗？你翻书干嘛呢？结果呢雍正就把这个诗人给杀了砍了头。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反映出专制社会或者反映整个社会它处于一种异常不正常的状态，所以这才是根本问题所在。
好的，那么张杰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有人说呢，这个江绵恒呢，他这个临别感言里边最敏感的一句话呢，就是我已完成了两届任期10年校长职务，所以我退下了。这里边这就像您说的，确实是说者无意，但是听会不会听者有心呢？
当然这就是听者有心嘛，否则我们不会去追究这个问题。你别说他，就是我要是离任我也会这么说两届10年我已经完成了谢谢大家的帮助等等。但是问题在于就是现在中国这个社会它很不正常，大家呢希望这个习政权崩溃，大家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就像习下礼上一样。这大家稍微有政治常识就知道这不可能，但是有些人他本来不相信他也去传，为什么？他是希望这个事情发生所以他代表了一种民心，也就是老百姓对习近平这种所谓的连任这种不放弃权力贪对权力的贪婪感到愤怒，也同时对改革开放时代的结束感到内心的惶恐不安，大家希望中国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
好，那么有人就从江绵恒的这个身份和地位，以及江泽民他的父亲江泽民和习近平的关系方面，认为江绵恒的敏感言论不是无心而发，而是赤裸裸的高级黑。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怎么看江绵恒的这番临别感言呢？
对，我倾向，我也同意张杰博士的分析，这完全就是他自己一个这个场合，这种特殊场合的一种表达。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表达呢，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没有人会有疑义的，因为他只是说了一些事实嘛。尽管他是跟江泽民是他的那个儿子，他这个地位和他的身份呢确实很敏感，但是没有人一般情况下你不完全有其他证据情况下，光通过这一句话说他是高级黑或者是低级红也好，这个是应该证据不足的。我倾向于呢把这个问题呢看成是一种中国民众的一种政治表达。
嗯，
他每当出现一个社会事件，他看上去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网络上就是舆情汹涌，那表明的是什么？表明就中国民众他有一种要表达政治意愿、政治观念的一种意愿、政治意见的一种意愿。那么江明恒这种事件显然是被广大的网民呢把它用来作为表达他们自己反对终身制和反对老人政治的这样一个表达。而这样的一种表达其实也契合了邓小平当初开启中国共产党的那个所谓改革开放的道路的时候最初的那个最基本的原则。邓小平他历史上定位他就是终身制废除了，对吧？第二关呢，他也反对，他自己虽然是老人干政，他自己也是反对老人干政的这样的一个始作俑者，所以呢他当时让一些老人都退掉，然后呢也希望那个政权那个和平工作稍微年轻的人的身上去。那么这一个政治理念就是和现代民主制度下面那些理念是相一致的，但是呢那么多年来习近平呢就是说一反常态，在他上任以后就改掉了邓小平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改革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反映出老百姓对他的这个做法的极端不满，特别是十九大的废除了终身制。所以呢现在像江明恒这样的一个敏感身份的人说了这一番普普通的大实话，就被人们用来作为他们政治表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或者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实。所以呢他们这样一个情况下的政治表达，我觉得反映了中国民众啊其实思想是正常的，反而呢这个领导人呢在管理国家制度或者在建立国家制度上面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做法。所以呢我倾向于觉得大家呢像那些这种所谓高级黑低级红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出现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有各种渠道来表达他们对现有的政治制度啊一些政治这个决策啊不满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吧，或者一个工具。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民意反应。
好，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啊。一位叫柴 dog 2023，他说江民恒这指桑骂槐啊确实精彩，但习近平向来亲兄狭隘小肚鸡肠，肯定咽不下这口气，搞不好江民恒真的会被习近平给逮住蛤蟆转出尿来。 OK。另外一位叫达文东，这都能内涵，小编你真牛啊，你咋不说李家屯小学六年级三班班长干完两届卸任也是说给那谁听的呢？我们这位这个网友达文东啊挺有意思啊，他啊这里边实际上啊他虽然是调侃，但是他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两下不能比，你不能把这一个大学校长和这个中共总书记来这个同等对待。中共相反来说呢，就是中共总书记的职位更重要，所以可以连任三届乃至无限。我想请两位嘉宾这样给我们简要评论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看法好吗？首先张博士。
对，这个网友说的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有可能啊，因为这个事呢这个找一些麻烦跟江明恒，这是有可能的。原因呢就是2018年这个邓普方在残联会议上呢他也是应该也是卸任啊，但是他也说了一些话，就是说我们不要妄自，既不要妄自增大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这种能力实力。结果呢也被网友进行炒作，最后的结果是把残联的网站给封了。所以这个是会不会给他带来一些麻烦，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就是听说者无意，人家免不了听者有心啊。好，于博士您怎么看？
对，这个就是要看他后续的发展，如果这个后续发展炒作到一定程度真的是影响到 习近平的所谓的他的声誉啊，以及他的这个政策遭到反对，那当然他会采取措施去制止或者是降低他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不太会去追究江明恒的责任，因为江明恒他没有什么把柄好给他抓住，除非江明恒有其他的证据表明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为了给他难堪，否则我不觉得江明恒本人会遭受什么影响。但是呢，从党的系统来讲，他要降低这件事情的影响，他是一定要做的。
那么于博士，刚才我们那位网友叫达文东，他说呢，这个你咋不说这个李家屯小学六年级三班班长干完两届卸任也是说给那谁听的呢？就是说他认为这件事，您讲。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那个李家屯是什么人谁都不知道，对，他干两届这个班主任谁是关谁的事儿。但是呢，江明恒不一样，他是江泽民的儿子，同时呢他又是在有影响的这个平台上面讲的这句话，而且又被广泛的这个网友在流传，所以呢我同意他的观点，就是江明恒讲这句话可能无意，但是呢被民众被这些社会上对这个政策不满的人做拿来作为一个政治表达的工具的时候呢，他就变得有影响力了。所以我觉得我同意他一部分的说法，但是我不同意他后面的那个分析。
好的，那么毕竟江泽民的儿子啊，上海科技大学校长跟李家屯二班班长身份地位都不同啊。看到网上大量的反响呢，是非常有意思的。有网友说：“你这是要冲塔是吗？当今领袖威武神明，不要以为你是江泽民的儿子，你就可以犯上作乱。”我来请教张博士，江泽民与习近平的关系，大家众所周知啊，的确非同寻常。不久前，习近平给江泽民举办的超级规模的追悼会仍然历历在目，但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氛围中，即便是江泽民的儿子，他敢明目张胆影射习近平吗？
对，好，这个非常有趣啊，这个呢也是观众朋友们非常关心的。我们可以说江泽民呢，跟习近平的关系非同寻常，因为习近平上位得利于江泽民和曾庆红的逆局。大家知道胡锦涛是力推李克强的啊，最终呢江泽民胜出啊，不，习近平胜出啊，这也是符合大多数红二代的愿望。但是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出现了问题了，他其实就要打压的就是江派，因为他感觉到了这个对他有威胁的江派呢是比较重要的，而这个江泽民用习近平呢，主要是看他觉得这人老实巴唧的，好 level 啊，就是好控制，所以这样呢，最终啊，促成了习近平的登上大位。但是习近平并不从内心里并不感谢他，他呢，得到权力以后，他就不会松手，他就会忌惮所有可能觊觎他权力的人，这是一个独裁者的心态。至于说江明恒，我觉得他没这个胆儿，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刘源、邓朴方，这应该说红二代中的大佬他们对待这个习近平还是很有顾忌的，尽管网络上呢不断的有传说，但是事实上呢这只是大家的一种愿望，对于他们本身来说，他们早就没有这么一种激情，他们只想这个安居乐业，只想保住自己的财产，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平平安安过去就完了，因为文革中的经历给他们带来太多伤痛的记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至于说江明恒，那跟刘源跟邓朴方是不能比的，他呢尽管是江泽民的儿子，但是在政治上在社会地位上都还应该并不是很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他的主要的问题不是不能挑战，而是江明恒没这个胆儿。
好，那么网上我们看到更多的呢是赞扬江明恒的这个冲塔勇气有人呢就从江家与习近平的关系方面来理解江明恒的牢骚和怨气认为别人不行，但江泽民的儿子可以发发牢骚。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江明恒他真的敢于冒犯冲撞习近平？
对，我也倾向于觉得他不是为了重创习近平，他就是有感而发，表明他完成他的这个历史使命的。那么如果说他真的是要发牢骚，想去冲击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权威的话，我觉得他讲的话应该不止这些。因为你有一些发表文那个讲话，你必须要做到有一些突出的重点。那么他给他讲起来四平八稳的，没有重点。那我觉得，那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只有网民自己去，就我们叫做牵强附会去演绎他的意思。现在看来就是这样的，因为网民并不是说江明恒真的是要冲撞他，而他们觉得江明恒做了榜样，而是网民自己或者说这个反对现在这个终身制的这些人，他们自己来解读江明恒的行为。所以呢，我觉得江明恒本身并无意去冲撞习近平。另外呢，以他父亲和他自己的在官场的历练，他知道在现在这个情况去冲撞习近平无意去自杀，不光是政治上自杀，甚至可能是肉体上自杀。所以呢，有一个政治笑话是在前苏联的时候，因为前苏联领导人经常把那些政治的意见者关到监狱，关到那个精神病医院去。所以呢，有人最后就说，这个他们这些人被不正当的作为精神病关到那个精神病医院去了。可是有一些政治学家就开始开玩笑说，这些人当然有精神病，他没有精神病他怎么会去反对这些领导人？那明明知道没有可能，对吧？说明他们也有精神病。那这就讲出一个什么心态呢？就是说在中共体制下面，这些政治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家属，或者说不管哪个级别的领导人，他们都会审时度势，看看能不能够有一些政治上的得意，而不会去甘愿冒政治上的风险就去做自杀性的行为。因为他们本身并不是看上去很有理想的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政客，所以政客他做的就是政治利益的一个精细的计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想，江明恒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动机要去冲撞这个习近平的权威。
好的，那么于博士，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您说呢？江明恒他不一定敢于冲撞习近平，但是他有没有牢骚和怨气呢？有人认为呢，这个作为江泽民的儿子，江明恒他在习时代所受到的待遇、政治待遇和地位是跟他江家跟习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是不相称的，所以这方面会不会江明恒有一些牢骚和怨气呢？
我觉得有牢骚和怨气这不奇怪，我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甚至包括他政治理念上跟习近平不一样，他都会可能想各种方法去要表达一下自己。但是呢，他在这个场合用这种方式去表达，既不符合我们就是说的那种发牢骚的一种意思的表达，也不符合他们这些人在政治上面的官场利益上面精细的为自己计算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我个人不觉得他这件事情是发牢骚，但是不排除他私下里面有很多的牢骚。
我们聊天室里边观众的评论，一位叫鱼次郎的观众，他说，一篇感言如果能起到作用，中国就不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了。 Medvedev Dmitry 说，江明恒卸任校长的公开信之所以变得如此敏感，是因为在当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任何涉及任期和领导人退休的话题都有可能被赋予政治含义。江明恒作为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儿子，他的言辞在公众和舆论中被解读为对习近平连任和修宪的不满和批评，尽管他可能并没有明确指责，但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下，任何关于任期制和退休的讨论都会引发广泛的联想和反响。花花兰说，江明恒说的这些话显然是自影射那位对权力充满无限贪婪的小学博士。工作人员说，习主席不敢动江明恒吗？那习主席好意思叫一尊了。 Jack 刘说，这种满不满没有用，修改宪法确实欠考虑，制度开口风险大，他要连任人大走个过场是一样的，没问题的。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吧。习近平之所以敏感，在很大程度上呢，与他废除邓小平，像我们刚才这位叫 Medvedev Dmitry 他讲得非常好，在很大程度上呢， 是与他废除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最大政治遗产这个相关的啊，是跟这个是有关的。那我们前面呢其实都已经谈过这些问题了。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他这样做啊，就是这个，对不起啊，我现在这个有点乱啊，这块有点乱了啊。这个习近平啊，他之所以敏感，我们说他在这个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呢是与他废除这个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最大政治遗产，建立领导干部这个任期限制有关系的。所以外界评论呢，习近平疑神疑鬼缺乏自信都和这个有关系，因为他的确因此树敌太多了，尤其是在红二代之间。那么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习近平呢，这个跟邓小平都是为了救党，路线不同，结果不一样。啊，习近平呢，由于他自己的出身，啊，由于权力来源，由于知识结构，所以导致了呢，他很深的自卑感，啊，他出现了一些不自信。同时，从他11年的执政来看呢，他的确得罪了所有的人，啊，比如说反腐败，他就把官员得罪了。那大家，我就不知道习近平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腐败啊，对共产党来说是个好东西，它是个润滑剂，否则了，那你像官员他怎么会有积极性呢？你把他们的路都堵死了，当然他就恨你了。然后你拿下400多万官员，这不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那跟你对抗吗？再其次，你这个国进民退啊，混合所有制改革，打击民营企业，你得罪了商人。再就禁言反对普世价值，你就得罪了知识群体，可以说官产学呀，他几乎都得罪了，啊，现在又在军队搞大清洗，你又得罪了军人，啊，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其次，我们还要看到，就是红二代跟习近平是有密切关联，习近平的上台就是红二代帮了大忙，刘源呐等等，他们都出了大力。啊，搞掉了谷俊山啊等等，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就把他们边缘化了啊，刘源几乎就是退休了，啊，这就是出乎意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算计一个问题，他们没有想到习近平有习近平的想法。习近平得到权力以后，他就想我怎么打造习家天下，他不准备把这个权力交给红色家族，红色家族只想这个权力代代相传，所以就带来了麻烦。现在的问题就是红二代跟习近平几乎可以说是分道扬镳了，而习近平为了忌惮红二代呢，他又故意把用的人全部都是那些草根出身的人，因为他可以像扔掉旧业务一样，随时就可以把他们踢掉，啊，所以他不敢用红二代，这样一来他就坐在了火山口上，成为了孤家寡人。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提到了，这个可能是江明恒无心而发，但是呢，我们的网友观众朋友们，他非要往高级黑那方面去理解。那么我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啊，于博士，您给我们用一两句话解释一下吧。您觉得习近平预计他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首先要讲第一个，我刚刚一提了，习近平自己是自己的政治危机的最大的制造者，所以呢，这一些问题的出现都是源于他废除终身制。
好，这是第一，
就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他如果要处理这件事情，他一定要考虑到这个事情带来的综合性的影响，一定要计算他的政治利益。如果他镇压这件事情，或者说打压这个江明恒，会不会给他带来其他政治危机？他是需要考虑的。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张杰、于平两位博士参加我们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驻华大使讲演遭打断，美中关系真能恢复正常？二，如何从黄仁勋现象看台湾问题与中国芯片危机？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